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跟您介绍南湾的一个音乐团体，是一个业余的华人歌唱团体，叫做青青合唱团。我想有很多的朋友都晓得，青青合唱团已经成立了34周年了。他们是最早是台湾来的一群留学生组成的，后来就是举凡在湾区喜欢唱歌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其中也包括了一些美国出生长大的第二代的华人，甚至偶尔也有一些美国本地其他族裔的朋友说英语的参加。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因为我自己也是青青合唱团的团员，我参加到现在差不多有4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青青合唱团即将在下个星期六星期天举办年度的公演，这个合唱团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也是这个团呢在湾区非常有名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以湾区的华人业余音乐团体来讲，他们的演出水平算是相当的高，除了有传统的大合唱以外，也有一些小的节目，像是之前有很多年都有团员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型的音乐剧话剧很受欢迎。那么最近几年呢，则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重唱搭配，像是舞曲啊、舞蹈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曲风，各种各样的演出，这是一个。另外呢，青青这个团呢可以说是一个很活跃的社团呢，平常是每个礼拜六下午会练习，而除了这个以外呢，早上他们也会发起一些固定的，就是会有一些 hiking 登山健行的活动，那这个路线呢每周不同，而且可以说风雨无阻。另外他们自己也会三五好友也会揪在一起，好比说跳排舞，或者说练小型的合唱的节目，还会组一些旅游团，像是搭游轮海外旅游，或者说是在加州在湾区附近搭 bus 旅游组团等等，所以说吸引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前来参加这个团的活动，可以说是蛮特别的。就是说他们不见得是唱这个合唱团，但是却参加了像是登山健行啊，像是旅游这类的活动，就有点像好像一般我们讲一些校友会啊这类的机构，算是相当的有意思。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除了刚才为您简单介绍我们这个青青合唱团之外呢，另外呢也为您专访到了青青合唱团的指挥。有些朋友你在湾区待的久一点，也许看过演出啊，知道说青青合唱团有两位指挥。一般我们讲乐团或者说是合唱团，通常是一位指挥，那这个青青比较特别一点呢。合唱团最早的创办人之一张志臻老师呢，他自己是固定的指挥，他30多年来始终如一日在这里指挥。那另外他也创办了在湾区很有名的一个京津儿童合唱团，这个儿童合唱团现在在湾区有差不多1000个大小朋友参加，也是相当有名气的一个音乐团体。那另外一位指挥呢，则是有不同的搭档，就是从团员里面同样的合唱爱好者当中有人出来跟这位张志臻老师一起搭档来负责指挥。那之前几年也换过了几位，今年新上任的这位指挥就是我特别访问到的李明君。李明君他本身也是湾区很典型的 engineer， 就是持有高科技方面的学位，在科技公司工作，但是他自己对音乐非常的爱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李明君指挥介绍这个青青合唱团在12月12号1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礼拜天的两场的音乐会，还有他自己担任指挥参与合唱这一方面的种种历程。在这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音乐会有兴趣的话，青青合唱团是一个民间的团体，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它的音乐会是卖票的，那主要的都是拿这个卖票的所得来贴补像是场地啊、器材啊等等方面的开支。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兴趣在下个星期六12月12号的晚上7点半钟，或者是13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到南湾的圣塔克拉拉大学来欣赏这场演出的话， 您可以写 email 跟我联系，我可以为您安排 will call，也就是现场取票付款的事宜。因为它的预购票价是15块钱，所以 will call 的话是用预购的票价来买的。如果是到了现场才排队去买票的话，一张票就要20块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明君指挥为大家介绍青青合唱团，还有这一次的音乐会的活动。
那首先，我们是来谈谈今年的青青合唱团的演出有怎么样的特色？那跟往年来讲，什么不一样？
今年的话我们在我的单元的部分强调的是各种不同的情歌在表达爱，有神圣的爱，有这个对于山川土地父母的爱，那么有男女之间只叫人生死相许的情爱，所以就是我的主题就是希望表达爱和希望。那么我们另外一位指挥他也尝试了一些现代的合唱作品，那我想今年就是会有一些我们两位指挥个人风格的这个作品呈现给大家。那么它的内容呢，也就是有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合唱曲，但是也有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一些歌曲，也包括有中文，有英文，有西班牙文，有拉丁文，有非常传统的这些合唱曲，但是也有一些非常现代的这种有无伴奏的，也有钢琴，甚至我们可能还会有令人惊喜的乐器。对，那我们的小节目也是非常的多元化，我们有混声男生女生，那么内容里面也是有比较古典的就是声乐的这样子的歌曲，那么也有比较现代的这种像音乐剧的歌曲，也有校园民歌，那么也有流行歌曲，所以我想应该是会给观众虽然我们现在透露了一下这个大致的内容，但是我相信观众来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大的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那讲到这两位指挥呢，我们知道青青合唱团其实湾区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熟悉了，
是
30多年了嘛，也有很多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就是常常会来听，每年都来听。那青青一直就是创团的一个张志臻指挥，然后中间也换过一些指挥，那你是最新一个上来的指挥，
是
对，那聊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去接任这个指挥？
我之前的话在青青已经唱了大概十几年了，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接受到这个之前指挥的一些帮助，那么我其实是从小就应该是说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合唱团，那么在从小也有机会担任指挥，特别是在高中跟在这个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都有机会担任指挥，所以其实一开始我是带一个小的团体在青青里面，因为我们之前的另外一位指挥包括工作跟健康的关系，那么他就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尝试带这个小的团体，那么从这个带小的团体之后就慢慢的开始有机会有的时候也来候补一下大团体的这个指挥的带领。今年因为我们另外一位指挥希望有一段时间休息来再充电，那么我就接下了这个棒子。
那讲到这个指挥，你刚刚讲到其实有很多的历程呢，但是你并不是专门的音乐系出来的，对不对？
我不是，对，我只是就是说从小就是一方面就是参加合唱团，那么一方面也学钢琴。到了南加大的时候，因为南加大的音乐系也蛮好的，然后那当时在那边我就有机会参加了他们的属于半职业的这个室内合唱团，那么在台湾也参加了这个爱乐合唱团，所以就是我想就是很多的这个合唱的经验，那么指挥的经验也就是从这样子的参加这些团体有这些人的指导之下培养出来的。
是，那讲到这个呢，我想很多的人都有印象，青青合唱团是一个欢迎大家来参加合唱团，而且没有试音，没有说分声部或者招考什么都没有。那像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背景的经验，你觉得带领这样的一个合唱团会不会有它的一个难度？你自己在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青青的这样一个制度有什么样的优点或缺点？
我想就是说当然它的缺点就是大家进来因为不是一样的这个音乐素养，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帮助不同的程度的朋友们来，等于是因为我们唱合唱的时候大家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共鸣，对，也要有一定程度对于音乐的掌握，那可是它的优点就是说 其实进来的人都是很有心，而且我也看到就是现在青青的团员其实都蛮用功的。
嗯，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素人的这个指挥对，就是不是专业出身的，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可能我比较能够去体会这些素人的这个合唱团员是怎么样的，能够按照我自己本身没有专业背景的这样子的经验来帮助他们寻求怎么样在声音啦、音准啦、音色啦跟这个和声方面，然后对于音乐的掌握能够有一些就是一定程度的这个训练这样。
是，那你讲到一定程度的训练，我想有一些爱唱歌的朋友会想要学习一些歌唱的技巧，那加入这个合唱团会不会很难？当然我知道你的素人界包括我自己，我们以前唱合唱团可能觉得不难，那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对唱歌很有兴趣，但是真的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
那你觉得说这样的人适不适合来青青合唱团这类的团体试试看？
我觉得还是可以来尝试，因为我看到我们在就是我们这个团体里头有很多人其实甚至进来有的时候音都不准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也听不到自己的音不准，或者说听到自己的音不准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唱把音唱准。但是我就发现说只要有心，其实就是很多的朋友他们到后来或者是在青青受到帮助，或者是在青青启发了这样的兴趣，自己再去找老师，就是专业的老师来让他们能够更进一步。那么我就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有许多原来就是会走音的团员到后来甚至可以到就是圣荷西的这个歌剧院去担任演唱对，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今年也是希望就是帮助不同的程度的团员能够掌握他们不同的程度的这个唱，能够表达出来他们的优点。所以那我们也就是如果音高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虽然说进来我们不因为你的音高不到而不让你唱，但是为了大家这个就是声带的健康，因为你如果音高没有到那个程度，或者你音低没有低到那个程度的话，你硬要去唱的话，事实上对你的声带是不好的，会伤害到你的声带。所以今年我在分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女士特别多，女高音特别多，那我就特别在这个女高音的部分呢，我让他们多分几步，然后那也是就是我们两位指挥都鼓励大家，也帮助大家了解到说你实在不能唱到的时候就放掉。所以我看到就是这样子还有不错的效果。
对，你跟你讲到这个，我觉得说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件事情。我自己我小时候是唱男高音的，
是
我小学是唱第一部最高音，然后到了高中唱第二部，然后大学一年级唱第三部，大学二年级唱第四部。然后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一般的唱歌的朋友会觉得说好像你能唱高音就是很厉害，
是
对，但是其实不同的音高你是就像你讲的，我觉得那个声带你共鸣不一样，真的天赋不一样。有的人他的声带比较厚，声音比较低。那还有一个，我其实觉得说，有些的你不是唱高音的人，你不是唱那个主旋律的，其实才难唱的。
是，对，我自己本身其实在很多就是像南加大或者是在爱乐，我都是唱女低音的。对，因为我的音域还算广。我大概可以唱超过三个八度，可是我在我的启蒙的合唱团台北儿童合唱团我也是分到第二部，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不能唱主音也觉得蛮郁闷的，对，但是后来我却发现说因为你要合音的时候，事实上你对于这个就是第一个就反而培养你就是知道怎么样去合，怎么样去增加这个歌曲的这个丰富，因为就是我们唱一个主调的时候，主调虽然优美，可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单调。那我因为唱和音的关系，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就是好像对编曲有一些涉猎，也是因为当初这个就是开始唱第二部唱和声，然后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培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唱和声也是就是你唱和声，因为你要学习怎么样去把你的声音调到就是能够跟这个主调合在一起，而且你还不能盖过主调，所以你对于那个声音音量的掌握，然后音色的掌握，都比这个唱主调的要更难一些。